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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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今天这个圆觉经正法，这个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答，这个这里讲到。色男子持无名，非是有体，于梦中人，梦是非无，在梦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非有。至于即至于行，了无所得，只是你悟了以后呢，明白以后没有依法可得。因为没有物之前，我们是二元对立，故有对面，就有我有他，就是一个我见和法见，一个我相一个法相，去处都是。但物的时候呢，也没有我了，也没有法了，因为它进入绝对状态。绝对状态这个字体它就是没有对立。因为没有对立以后呢它就没有可得的东西，所以呢，于众空化灭于虚空，就是说，这个身，因为这个身进入绝对状态，这个二元没有的时候，自己，就是说，整个法界它就是一个圆觉，它就是个觉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看财的时候，在外面做这个初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功啊。我们用功看财，我就问那个居士，我说你怎么用功啊，就是说你在看财的时候怎么用功啊，因为你看财有一个我有一个财在看的时候，认为是我在看财，其实是一个感知。他说这个感知就是，如果没有财我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我财是不存在的，有了财有我就感知，是它是一个感知，感知叫随顺觉性，就是说觉性在哪里呢？就随顺一切相而显现。如果没有相，它这个觉性是不会出来的。就是眼睛没有色，这个眼睛是没有根的。就是说根呢，这个色呢，如果没有根呢，色是不会出现的，知道吗？色跟根产生一个感知，就是说非常清晰有一个感知在。这个感知就是觉性随着外面的一切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在哪里呢？在一切处在财里面，在刀上，在身体里面，因为这就是感知，不是你悟到很高的境界，它就是个感知，就是你发现感知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可能在一个城上，可能在一个蚂蚁，可能是在一个刀，可能是财，或者说手上灯烛上，它都有感知的。而这种感知我们一般人把它分为二元对立了，其实呢二元是不能对立的，如果对立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的感知，我们的觉性是随缘的，随缘一切去的。所以你发现一切去都是我的觉性的时候，就是一个感知到一切觉性的时候，就是内没有根，外没有尘，它就是一个觉性的显现。就是说像梦中醒过来以后没有世界了，也没有我了，它就是一个觉性在那个地方，是吧？这个觉性呢，就是说所有的就像空中花一样它是不存在，就是一个觉性，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体，就是醒过来之后它是没有自他的，它完全是一个感知到觉性存在，如果没有觉性，世界是没有的，是吧？所以你醒过来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你没有醒来的人呢，他是对立的。就是一个我有个世界，你知道吗？我感知的我只是我感知的世界是世界， 把世界，把你的感知那个觉性呢，不能随顺世界和我，然后自己呢封，把这个你这个知呢，就是认为把它对立了，所以呢有个我在，有个法在，所以就在梦中间，所以我们都要做梦。但是醒过来之后就空化了啊，空化也不去灭，它也从来没有生过。我们不能说要灭了这个世界去取个什么东西，这肯定犯错误的。所以圆觉经里面不会有取舍之念，有取舍之念那就变成不是圆觉了，就变成次第法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不要落在文字上，因为文字是自己的思量啊，不要躲在概念里面，概念是自己的意识啊加工出来的。不要坐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听法在修行，修行啊，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大家都认真的学习，然后觉得很多道理，悟性啊，智慧啊，般若啊，这个日日好多思想，突然后面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过来了，穿着豪华的衣服，然后走过来了之后，你发现了，你大家全部把眼睛盯着他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的计划毁得一干二净，你发现你所有的什么般若智慧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剩下的这么一个念头，这就是感知，知道吗？感知是在当下的，是在当下的，我不是在大脑的思维啊，我等着道理，我等着科学，我等着文字，我等着辨别，我等着想法，瞬间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想法吹得一干二净。是吧，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会让你过去说他说你要去修佛法，等我回去再思量思量，后来组织在后面大德叫一下，又回头，就是说他回去思量思量，就是自己去辨别一下，认识一下，了解一下，分别一下，然后呢这个学习一下，我再看看去，我再回去看看道藏经，这一切都是大脑子思维加工出来的。后来那法师知道他有点走歪路，是吧？后来就叫一声大德，他又回头，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说，这当下的时候，所有的像我要去学习，我要去辨别，我要分别，我要去执着，我要去想法，所有的瞬间都摧毁了，都摧毁了。你发现你所有的计划，这一瞬间都摧毁掉了。也就是说，他的感知是在当下的那一念中，知道？所有都要忘掉，知道？你不能落在意识上，那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在你看彩的时候你不愿意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思维我要修行，我要打坐，我要成佛，我要了别，我要解脱，我要看书，我要去很多很多的事情，师父要你看彩去，你拿着镰刀在看彩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就是他说烦恼的人呢，就边在看彩就想着我要修行，我要怎么怎么，却不知道看彩那一下就是你的佛性，因为那个当下的那个，把你所有从小到大所有的计划，在砍柴，我要你砍柴的一瞬间，全部给你切断了，那个就是，懂吗？你砍柴那个就是，就是你所有的计划都是错的，砍柴那个就是，你知道吧？所以呢，说你到我们这个，在这个南拳来干什么？南拳呢？他是南拳，我来学习，我来参修，我要反善知识。他说哎呀我这把刀真快，他这个刀就是说他发现讲的这个话要切断你所有的学习的概念，思维的概念，辨别的观念，了别的概念，就说哎呀我这把刀真快啊，砍东西一下就砍断了。他意思是说你其实瞬间你就可以会到，但是呢我们变成自己的思量，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在搞思量上的东西，不去触动我们的觉性。其实你砍柴做事情，它都是我们感知是相应的，觉性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你扫地扫地就开悟了，为什么？这样你把你所有的思量都要计划什么都要去掉，当下扫地的一瞬间不要有任何思念想法辨别，也不要去关照，也不要有任何思想，就当下你扫地的一个过程之中，那个体能感知到心跟扫地，心跟我，心跟扫把啊，瞬间在这里面，因为我们的觉性是随顺的，就是在随顺里面见觉性，不能够离开随顺去寻找觉性，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计划，所有的计划都是错的，就是说悟道是瞬间，一定是瞬间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迷失什么都有，知道？你悟失什么都没有， 懂得这个道理吗？就是你握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当下坐这个地方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不要带入意识分别了别的思想，是你当下，因为这个原教人全讲这个，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那说你做事干活的时候，以为是在给我做事，对吧？你以为是砍柴的，那不是给我做事，那是你悟到的，那一刀砍下去，跟你的感知、跟你的觉性、跟你的觉性神讯都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梦中人常常有取于舍，只要你有计划、有分别，这个有都是梦中人，醒过来之后却空，啊。所以呢，醒来之后一切皆无，梦的时候一切皆有。比如说，梦时而非无，醒时而非有。于众空化灭于虚空，不可以说也，由定灭去。你不能说有一个灭，知道吧？有一个灭有，一个取空，就是取悟，就是我要取，我悟了以后啊，我就不看财了。悟了以后呢，他看财更加觉醒。啊，不悟的人呢，砍柴有取于舍，就是说他变成，有个取的东西，有思量，有分别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你就把圆觉经看懂了，是吧？何以故？无生处故，就是不可言说有定灭处啊，有定灭处。如果你认为一个梦醒过来之后梦就灭掉了，就等于这个世界啊，在你心中要我们有个取舍。有一个取舍，我这种取舍见的话，就是有灭处，有取处，啊，所以何以故？他说，我们的缘觉呢是无生趣，啊，没有生灭体，所以尊生呢颠倒是吧？尊生颠倒，迷失是有，就是，但是觉识呢，啊，与做梦一样，就哇，突然大梦初醒，就是说。一直看着在做梦，醒的时候啊，大梦初醒，没醒过来之后，你还是在砍柴，但是你已经醒了，知道？醒时砍柴和迷时砍柴，迷时砍柴是有，醒时砍柴呀，没砍的都是觉知、觉性，知道？迷的时候呢，砍柴是砍柴，知道？重福报，尊资粮，这个什么的，什么话都会说出来，但是你悟的时候呢，哎，在这。他没有一个取的，没有一个舍的，还是在砍柴，但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去富源老和尚他说，他常常用喝棒，他喜欢用棒子啊，就是他问护法的时候，他说这个啊，修行呢要这个啊，三观啊，这个初观、二观、三观都要空啊，什么空空啊，老和尚拿棍子啪的一下就打了他一下。打了一棒子空，但是呢就是落在空的意识上有个空可取，他说你脑子落在言辞上，知道落在言辞上，他一棒子打过去之后忽然心里面呢一片空的，为什么那个老和尚打他把他一棒打的以后一下子真的就把他打空了，知道吗？这个时候哎，他就问不出话出来了。后来人家问他，诶，你不是有好多问题要问吗？他老和尚一般打过以后我才明白，其实不需要问的，就是他已经解答了。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很多的问题啊，都是在妄想分别。如果在我们面前，我可能还是用世俗的这些东西给你解答，就是你要在老和尚真正悟道的人面前啊，他没有什么解答，就是打你一般，让你彻底的停止思念。就是说你的意念啊都是落在意识上，你讲对的错的全错，就是你讲的这种名词上名言上过来的东西，思量上过来的东西全错，你落在意识上面，意识上也叫佛法，对吧？你就是说你发现吗，就是说你等的很多道理还不如我骂你一下痛，知道吧？就是骂三段说不清楚背下来，你觉得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不如我骂你一下，你觉得我骂一下痛，还是你看到三段说不痛？就是你发现三段十二部都背下来了，你一点痛感觉都没有，你只是背下来了，是吧？但是我骂你一下，你发现你心很痛，为什么呢？只有我骂你一下才有感觉，原来我骂你一下可以把你三段十二部全部给毁掉，你发现这么厉害，证明我骂你一下比你背三段十二部经典还重要，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能触动你的觉知啊， 你背地蹲有什么感觉吗？你就说啊，佛啊，拜佛啊，有感觉吗？没感觉的，因为在文字上、分别上，你是用计量出来了。你就说啊，魔镜好伟大，天天唱歌，魔镜问，魔镜问他，我们怎么没看到你原刘元内呢？对吧？因为你没感觉，落在意识上的分别，所以你没感觉。只有我骂你一下，你才有感觉。就说你真正的要了解佛性，你应该是痛苦流涕的，但是你没感觉，就是佛法你已经在你意识上，知道吧？真正的佛法，比如说起风下雨都会让你有感觉，下雨冬天，夏天你觉得很热，冬天觉得很冷，没有感觉。你学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没有感觉，原来冬天可以让你冷，冷的有感觉，夏天热可以热的有感觉，但是呢，三藏十二部经典背下来没感觉。原来天气下雨冬天夏天都能够触动我们的感知，触动我们的决心，恩害不语，这是生活中去体悟，一定要去亲人。就是说知了在叫，或者虚空上一只鸟雀在叫，和看到鸟叫，你觉得一样吗？就是外面的鸟稀稀的叫的在叫的时候，你听到说啊好美啊，在虚上，在虚上啊，一只知了在树上叫，你有什么感觉？就是大脑子里面过一下文字而已，没任何感觉。但是你真正在公园边听到鸟去叫的时候，你会是这个感觉吗？完全不一样。这里面说佛法要在生活中感觉，知道吗？就是说一定要找到那种感觉的觉知，知道吧？并不是文字，并不是自己观想，你观想过来啊，这观想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在观想当然你发现觉知你会感动，发现不了觉知你就是在劳累，就是观了半天，哎呀好累啊，是吧？终于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你发现没感觉，对吧？好比于看到鸟就叫了，好比于听师傅娘骂骂你呢，是吧？或者说在生活中砍柴有感觉，是吧？大家在砍柴做事情，那是亲身用心来体会啊。就是说你坐在听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听，我懂得一点道理，那说你觉得在外面砍柴有感觉，是吧？你坐这个地方有感觉吗？坐在用耳朵听师傅在讲话，这个声音是吧？啊，你在大脑里面加工便便是香，但是你是你，但是你觉得砍柴啪，啪你砍柴，它是有感觉的。原来砍柴比听法还要好，因为听法是落在意识上的，砍柴它是直接的去感知物质跟你身体的这个中间的觉受，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砍柴的时候要悟听法，这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呢，原来就是说你不要错过修行的机会，你不要以为师父天天跟你讲法好，我这是在所有的讲法都是让你在生活中啊、感悟你的佛性，并不是讲法的认识知识，或者说了解一点道理，这个一点用都没有，都是知识。所以修行呢善知识是把你诱导到实相上修行，不可能增加你的见识知识，但是一般人呢都活在知识里面。所以讲完以后，然后大家都没很多道理，回家去观想，反正你观想，然后砍柴来观想，你观想什么？观想难道是不是要打妄想吗？是吧？所以呢，不是要你观想的，是要你感知。所以四祖大师啊讲知就是感知，感知跟佛性相应的这个体，知道吧？并不是要你去不停地去思量这些东西。所以在讲说由于就是说你觉识由于做梦啊，你就会回忆到我昨天在梦今天一醒，就是说你说你昨天在是非分别烦恼痛苦里面，当你醒过来以后才知道昨天那些东西啊就像昨天的梦一样，你会为一个梦而烦恼吗？就是哇昨天是一场梦啊，你就会有，因为这个梦还没有消失之前呢还在那个地方，我还会有觉知，就是才知道昨天是梦。空花非与虚空这有出生处，就是说昨天的是梦，梦有出处吗？梦是没有出处的，只是你颠倒而已，知道吧？你颠倒了，就是我们昨天还是梦，今天已醒，醒过来以后呢才知道这一切佛性随顺着一切处所以我们这个它是迷了这个空花出来，但是你醒过来之后空花没有出处比如说即至沐浴花灭，就是你病好了病好了当下就是说，所以千万不要落在观想上，就不要落在 幻想，就是人家这个靴子掉下来落在地上啊，这个就是觉知，知道吗？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会观想无常观察力都是方便，其实呢落下来的时候是一个空中之花，你醒过来之后全是你的觉性，因为没有花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花，它是一个觉性随顺的啊。所以呢这个红花你过那些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事，就是花在你身边掉下来，他心里想着，不是心里闭着眼睛在想无常啦、缘起呀，然后呢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觉醒，知道吧？不是觉醒，他在胡思乱想，想空性啦、想无常啦、想缘起呀、想这个怎么修行啦、想解脱生死啊、想破邪心愿啦、想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花掉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就是。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当下的区这个觉感知呢反而我看不见，然后自己在做梦，对吧？以梦为真实，所以呢在幻想，幻想就是说，那说这种幻想我们以为在修行，知道吧？其实在幻想是落在意识上，丝毫感动都没有，其实把这幻想丢下来啊，感知当下啊。所以呢感知当下发现呢，花非花，我非我，我不是我了，花已经不是花了啊，就是一个，因为你醒过来嘛，花无生处嘛，是吧？花是没有生的地方。据说云堕无名啊，不可啊，就是说，花灭的时候啊，虽说云断无名，不可言说，不可言说什么呢？正于心中有断除无名之趣，不可以这样说。哎，我已经断掉无名了，就是我有无名之趣，就是有一个无名生的地方。你觉它就是光明，因为光明里面是尘呢，就没有个无明的，就是你的觉性呢，因为你的觉性尘呢就是没有无明的啊，所以欲无明啊，以无明为真于心中无处故，法欲自明啊，这个叫做自，就是绝对的意思，自明啊。啊，后面说一切众生于无声中观见生灭，就是说一切众生呢、于无声，因为这个我们的觉性本来是无声的，一切境界都是你觉性啊，它是无声，于一切处，就是一切众生于无声中观见生灭，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呢产生了二元定力，其实呢这个觉性是随顺的，随顺一切法，随顺的我世界世界相互说法，它是随顺一切法，这个叫无声体，它本来无声就是我们的佛性，人家无声就是佛性，而佛性呢产生这个死变成二元对立，就是有个我，你的无声之性呢是一个我之法执，就叫二元对立，叫生灭相啊。因为生灭相你执着于这个生灭，失出了无声就变成生灭法，实际上生灭无声，就是生灭无声在哪里呢？无声就在生灭处，就是生和灭，世界的生灭和身体的生灭处，它这个体就是无声，是吧？所以呢我们呢不了解无声，执着于生灭，故有六道轮回生死，就叫啊。所以真于心状本无生灭，一切尊生迷而不知，弯见生灭，故名流转生死，就是说生死啊它是没有相的，等你悟了，生灭就是无声，迷了，无声就是生灭啊。所以说，尊生迷是啊、生无声就是生灭啊，算是心念也这样说。别说接下，他就啊、后面呢啊、别说，那前面是正说啊，后面别说，对，可能用这个这个方便啊，方便说。啊，这个无生法就是圆觉。善男子欲来因地修圆觉者，就是说欲来因地啊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能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他是不是作啊？所以善男子。一下啊、这个别学解相 就是对前面啊向后实即时的说，这样。尊生呢，尊生就是六道轮回的尊生呢，就是生灭执着于生灭的尊生。那尊生就算是不可得，就是尊生本来是这个就像空中花一样，如果你觉悟了啊，尊生是不可得的。尊生是不可得的，因为尊生不绝啊，故能转，故弯有能转生死。一切尊生法心，法心呢、啊？一切如来法心死，修于圆觉。以法心就修圆觉啊，既有觉照之智，就是说他我们修行不是天生智佛，就是说每一尊佛呢，都是在修圆觉时啊，也发心。这法心呢，就是觉照。与九教之智，就是智慧的智，知道身心世界生死苦乐当下即空，犹豫空花，指无生无灭。因为身心它是空花，它没有生灭啊。这个世界犹豫空花，它是没有生灭的，有生有灭，那就变成有自信了，是吧？他说生死与空中之花，它是没有生灭的，没有生也没有灭，因为它空花是你迷了，苦跟乐它是空中花，它是没有生灭的，当下即空嘛，由于空花处无生灭，故无轮回生死。这一告诉我就没有轮回生死，亦无受轮回生死之身心，也就是世界，就是说实在没有这个生死，也没有身心，因为也没有世界，也没有苦和乐，所以我们的苦乐都因为呢自己呀、在执着嘛，执着于生灭相。此明觉心初醒，就是说我们发现的时候有一个觉，就是在你觉照是为智，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能够觉照，这个叫做智，不能觉照它就叫做迷，就是说就是实是不会觉照的，只有智才会觉照。所以觉照与爬山一样这个没有觉照就是失，失是能转向，知道吗？能转向就是谁顺谁远的，谁远。所以就像一个轮子一样，车轮呢，车轮往上走的时候叫做觉照，就是手要推往上推，推是要发生的，因为这个轮子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往上走，知道吗？它要推往上推，这叫智，智就是它是要觉照的。这个轮转向时是谁，它是随着弯呢，就是一放下去它就会自动地滚下去。如果你没有丝毫觉照，不发心去觉照，它不可能成佛的，因为没有天性的佛，它只有修来的佛，这是有的快有的慢，知道吗？你不要指望说天是一个佛，是吧？所以呢，大家老是只因为不要修行的，只能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就可以了，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是吧？他是要发心的，知道吗？所以大家这个修行呢，要有个觉照之心，千万不要随顺这些弯曲，不感受不到觉知。就是说，我们不能随顺时，就是说世间人呢，就是说，要不就是随着自己的修问。要不就是随着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业力，随业力流转，就是他要怎么转就转，就是说要烦恼就跟着烦恼，要快乐就跟着快乐。所以呢，老是执着于烦恼很快乐，所以呢，在人前在修行，在人后他就不修行了，在名字里在修行，在暗子里他就不修行了。就是说这种智啊，是内在的一种发心力力量，就是我们像菩提心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他说这个菩提心就是说你法不法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就是说你只有自己去管着这个法心，佛也管不了，只有你自己能够有一个觉照之心，是吧？所以这种觉照的话要靠自己，真的要靠自己。所以很多的烦恼啊，都是因为你随顺烦恼了。因为你随顺生灭法，随顺烦恼，随顺自己个人的身子，随顺自己的爱好，随顺自己的意念，那我们佛来都没有办法，佛陀有办法，佛陀早就让你解脱了。所以阿弥陀佛为什么到现在不能帮我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还不是要靠我去念佛啊，或者说靠我去觉， 和尚。如果你没有觉，也不念佛，又没有愿望，也没有诉求，说阿弥陀佛能够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都是非常妄语的这个思维。就是说千万不要只能说反正阿弥陀佛能接引我去，这种观点是要不得的。就是说你要紧紧记住，你不能往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发起决心。一要发起，如果你不发决心都能往生的话，我们一般人认为是佛的力量。你一定要记住，佛陀的力量是诱发我们的决心的。如果不能够诱发你的决心，那佛陀的救度就是迷信啊。要是这样的思维的话，佛陀要如果没有条件的把我们接引到西方去了，我不是发起你的决心，然后这样的呢，那佛陀的神力广大，早就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为什么到现在我还不能往生，是吧？不是佛陀智慧广大，神力广大，愿力广大，神通广大，那么大的广大，为什么他把我一下念，他要我修行干嘛？他要我闻法干嘛？直接把你拎去，他不是神通很大吗？为什么我现在不把我拉去呢？还有我们这个痛苦烦恼呢？就证明说这个决心还是靠你的，对吧？佛陀就是说他代替不了你吃饭，代替不了你睡觉，代替不了你的觉悟，就是觉悟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太去做迷信依赖了，是吧？所以很多人讲话，是经不了推销的，要稍微推你一下啊，你就知道他讲话好，就是说他是好不现实，是吧？人说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能救我们，阿弥陀佛所有救都是让我们佛陀，你说阿弥陀佛哪天不再救我，他的生命就是我心前一念，但是不愿意救。阿弥陀佛的法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身起这一念，但是呢，我们是一念就是不承认。那我说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摄起我这一念，但是呢，我们就不承认，承认了就是阿弥陀佛，但是我们就是不承认，是吧？所以呢，你不承认是因为阿弥陀佛这个感应不了他的觉，就是说在你承认的时候就没有我了，我的身念是阿弥陀佛，我的法界是阿弥陀佛，我的境界是阿弥陀佛，这里面就没有我了，是一个金刚经啊，跟华严经啊，跟法华经啊，它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样你了解了阿弥陀这三个字，它是法界的陀罗尼，他说摄起了我们心前这一念，这一念绝了，你跟佛性相应，你这一念迷了，跟十法界相应，那十法界就是十法界，跟佛就是佛，所以呢佛印才有佛果。如果你当下不是佛印，然后呢我就执着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法界境界，有人讲法的时候呢非要把佛跟你分开了，就变二元对立，明明的是个妄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呢维持众生的善法嘛，就是说这能够到人天道享受到一点佛报啊。所以呢真正了解佛的时候一定是当下感知，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发菩提心很重要啊，所以圆觉间呢他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有了无上菩提心，然后通过这个圆觉的思维啊，获得了佛心，就是圆觉的心，一切诸佛对于圆觉心而成佛。所以这个尊生不知道啊，妄执着于生死，一切如来法心修圆觉时啊，就是觉照之智，了解当下一切生灭之法，它的本体就是空。这个空是什么呢？就是觉性随顺，就是一切有啊，一切有啊，就是说这个水随顺什么？随顺于波，就是你怎么看到水的，你只有看到波才看到水。这波是什么？是一切相，这样就是生灭相。而这个水呢是随顺相，知道吧？就是说所有的波都是水随顺处，水随顺于波，就是木头随顺于桌子，对吧？桌子是众生的相，就是生的相。但是呢这个木头呢是随顺于桌子，这叫觉性随顺，这里面就讲了觉性随顺，就是所以呢你了解一切相都是觉性随顺，那个觉呢就是你的感知，是吧？你的感知，比如说比例来讲，这个虚空这个风呢吹在这个房子上面，它有感知吗？因为吹在房子上它就没有感知，因为它没有觉性，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觉性，就是万一风吹在房子上面，风不知道是风，房子不知道是房子，它根本不知道房子在吹，这个风在吹房子，因为它两个没有感知。那 风吹到我身上我就有感知，知道吧？那么这个感知是什么呢？就是说房子，就是风吹在我身上，就是我的眼耳鼻身意见到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眼睛见到色还有感知。我这个感知呢是个棍体，就是说所有的风和所有的眼它是都是觉性随顺的，听见？所以要了解这个没有感知就等于没有佛性，知道吧？没有佛性，他就说房子也不存在，风也不存在，所以呢，风跟房子，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感知是在身体里面，千万不要这样思维。我们的感知不是在身体里面，就是说风吹在房子上，他说感知就是风跟房子一块的时候才产生的，所以呢，我们眼睛看到色的时候，我们的感知一色一声，就是说一根一色，就是说我们这个感知是两个对立一体的，一体一圆，有了这个圆，就像波出来了，感知就出来了。就是说，你现在风吹在你身上，它有感知，但是呢，风吹在桌子上面，吹在房子上面，他们是没有感知，没有感知呢，它是两个都不存在的。两个都不存在的，但是你现在感觉到存在是你的感知，知道？就是我感觉到风吹在房子上面，那是谁在讲啊？还是你自己个人的感知，知道吗？它这个房子它并不存在，风也不存在，就风它动和不动它都是空的，房子它动和不动它都是空的，所以呢，不存在房子被风所吹，但是如果我们不在的话，它们绝对是镜像，它是镜像。能动的像是我感觉到风吹房子，房子在挡住风，是我们的感知里面有的，房子它是没有这个感知的，所以呢它不存在风在吹这个房子，它是不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个主观的人妄想在那个地方才能看，因为感知是在我们的一念之中，我们的一念之中，所以呢风自我不常常讲嘛，风自己呀、它是不知道自己是风，房子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房子，所以房子跟风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就是平的，它是平的。但是呢，我们的念头呢有个房子有个风，所以呢感知房子风被房子在吹动，是我们在感知，就是这个感知的人呢是一眼睛看到这个房子看到这个风有感知，是吧？因为不是吹在你身上，吹在房子上，其实跟吹在你身上没什么错，是吧？就这样你感觉有觉相，所以这样你去观察，就是说有一个主观的人悟跟迷，它就区别很大。觉悟的人呢，他会在自己身上感知，感知。如果没有房子，有没有分，那我不可能有一个突然自己升起了一个分子，我的大鼻一声。我在思念上，风自吹房子，闭着眼睛说，风在吹房子，这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既然编造出来的，它不是实相，就是自己去念的，知道吧？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风在吹房子，那也还是你的念头，也还是你的念头。因为如果没有房子，没有风，那你这个念头是不可能生起来的。或者说，过去有这个记忆。就是说你昨天看那个风吹了房子，然后你今天有这个记忆，但是悟到的时候呢，风会风，房子会房子，就是说你这个醒过来以后呢才知道那是我的心，但是没有醒过来呢就认为有风有房子，它是自己迷的时候才会有，但是呢觉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的，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花，我们看到这个花是因为是吧？这个花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花，是吧？我看到花时，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花，花自己它不会说自己的花。一般人很难这个辨别出来，这个花明明有花在外面嘛。其实呢，花自己呢，从任何一个地方，你自己客观地想一想，就是说花自己不会说自己的花，花是一个镜像，它是个镜像。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你非常近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可以看，就是说你打坐进到一定的时候啊，你是不存在的，你就是个幻影啊。但是一定的时候才有，这花它是镜像，它这个镜像进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看花，你是一个花这个念头里面进去以后啊，出现你可以怎么样的，你要进入禅定，可以看到无边的世界，证明花它不是花，知道吗？所以呢，地狱这个花在地狱底下，在天堂，在人间。它都是不同的境界，它这个不同的境界是因为你的境界，但它自身有没有境界呢？是没有境界的。所以呢，把这盆花拿到地狱，可能变成刀山火海；拿到天堂，可能变成琉璃；拿到人间，它就是个花。它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是因为人心在变化。但是花的自身呢，它是镜像，它是没有的，懂吗？所以这个世界风吹繁殖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只有你的万念的迷跟觉，所以迷了就有个风在吹房子，他说你觉悟了它是没有的，所以呢行识空无啊，迷识它有，就这个道理。圆觉经里面他就这样讲的。所以呢这个了解你悟了以后呢，空花即无五生迷啊，没有六道轮回生死，也没有生死之身心啊，是明觉心初起就观照之时啊，寂寥生死动教大成，就是你这样悟的时候，当下啊升起感知，升起觉性，那就大成，没有二了啊。所谓了生死等者啊，非由功离造作之物，就是说他这个修行呢，了生死啊，并不是你造作出来的。是本来即无，欲与空花，前提皆是虚空，非就是非等灭花而后见空。你不能说我要灭了这个世界去见空啊！世间有四种空，知道吗？地狱空才产生无量的有，是以善与善报，恶与恶报，是六道轮回的空啊！所有的空，就是说你是持六戒，你持五戒对人道的空，就是说现在我们人间做人呢，那就是人间的空只产生无量的生死有，这个生死有是因为六道轮回的，就是说你持善法获得的空，这种空间就是说人的空间。那说你造贪心，你获得了地狱的空间；你嗔心获得恶鬼的空间；你要是痴获得畜生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有爱之空，无爱之空。就是说你看，有爱是由于心中有执着，无爱它是由于无爱的这个执着，这样的执着了啊，有爱无爱，就是说它产生这个善恶烦恼痛苦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变成虚空，有人看到很恐惧，虚空有人看到很快乐，同样的虚空，为什么你看到很快乐呢？是因为你在善法里面执着于空了，你获得善的这种觉受，你要是恶的这个念，恶念的空啊，你就是看到虚空了，非常恐惧。像牛，它看空的时候，它眼睛是不敢看天的，它一看天就吓死了。啊，你看我们人看虚空，啊，心好快乐，是因为我们善道，知道吧？所以呢，一般的众生像这个神经病啊，或者是快到神经病的这种状态，神经病。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了，很恐惧，知道吧？他孤独寂寞，他非要找人讲话，就反正喜欢找人家讲话，几乎他在神经病的边缘，就是常常喜欢找别人讲话，他就不讲话了，好难过。他基本上，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不要刺激他，刺激他很危险的，因为他一直在神经病的边缘，就是，他一天不讲话了就很难过，知道？他非要找人讲话，讲是非。讲什么的你都讲，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虚空，他觉得很静。所以这个人呢，你就说这个人是不是从天道中来，就看他喜欢不喜欢虚空。他有的觉得虚空里面静静的，他好安静，他觉得这个才是他要找的，证明他可能是天上来，或者在深山道里面出来，或者是过去老修行，才有这种角色。一般人呢，就是说他坐在房间好孤独，好寂寞啊，好烦恼。在东边看看打麻将，在西边看看人家唱歌跳舞，他不停地找，他不找他也很难过，他大部分都从恶道那边来，知道？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你在房价里好难过，你证明你要小心一点，是吧？就是说你比较危险，是吧？所以他内心空虚嘛，孤独嘛，他就像有人手上拿一个手破一样，他手上不拿一个手破啊，他感觉到手上没有东西抓，没有东西抓，他就困当当的，抓个东西就跟着闹了，就欲界的人呐、啊，欲界的人都想占有，知道吧？他就说我要存一点钱，我心里才安，就像手上要拿个手破的一样，他就走到哪个地方，手上拿个东西，他就好实在感觉。他手上没有东西的时候啊，内心快丢魂了一样，是吧？就是，你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从恶道中来，你说打仗的时候啊，好多那些人打死了转过来，因为他对这个欲界特别执着，你要是说存100万给他，他就是天天好吃懒做都可以，就是说你有100万他念念自己，永远的守钱，他特别快乐，就是说啊，在船头放10000块钱，他天天守，天天守，他就获得特别安心。这就欲界的观点，就是想抓住一个东西，知道吗？就是我们观察一下，你老想抓一个东西，你肯定是欲界的众生，对吧？那么说这个就比较危险。其实我们，那么说我们人道，这也是一种空，过去吃无界而来，对吧？或者是从天上来的，喜欢静啊，仙人嘛，是吧？我说这个菩萨来、阿罗汉来都是不一样，是种空，不能代表没有的意思。空有爱之空和无爱之空，像虚空、地球，它是因为空，它能现无量有，所以有跟空它是不二的，知道吗？就是桌子跟木头，它都是空的，但是你看到就有桌子出现。为什么你做的是桌子而不是房子呢？就是没有这个福报嘛。你的这个木头啊，真做了这么小的桌子，人家木头做了一根房子。人家木头做了一个虚空，做了一个宫殿，可是你木头呢就做了一把桌子。就是说在你心中的那个空啊，只能现这么一点有，是吧？有人这个空呢现出一把刀出来了，是吧？有人的空呢现一个地狱恶鬼畜生出来了，证明空跟有它是八的变化，就是所以空有它是两个东西，你不能够偏空，偏空就变成阿罗汉了，知道吧？阿罗汉他这样空，但是呢他还快乐啊，是吧？他有快乐，快乐就是有啊，就是阿罗汉就是他虽然空，但是有无上的，他无上的快乐，这快乐就是里面的有，知道？所以他有，如果没有有，我问你他会去吗？对吧？他有，如果那个地方空了以后像刀一样很辛苦，他也不会去了。或者说无聊，你说谁愿意到一个无聊的地方去？你不能说阿罗汉到一个无聊的地方去吧。阿罗汉虽然是偏空，但他也有极乐啊，是吧？他有个不乐，为什么叫常乐我净呢？为什么要叫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呢？因为这个乐就是空灵妙用，它也有这个乐的起源，是吧？它虽然不能够变现地球，但是有地球，有运作地球的这种力量和快乐啊。所以呢，这个四法界都是四种空的显现，所以呢，这个空呢绝对不是空没有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一切有就是空，一切空就是有，这个空就是觉性啊，就是我们的法性。它真正的这个空呢，它就是我们的自性，能现四法界已经有。要了解四法界都是一个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四法界我空性是一，法界是多，以及无量无量极，这个叫做离和四啊，离者空啊，四者有，就是离跟事它是远远的，对吧？所以呢，尊生执着于事，我不知道离，就失去了心。我执着于相，那肯定是六道尊生。如果你要是破了无明啊，六分无明，你可以见到啊多少个心，见到六分心，六分真心。你见到六分真心，那么说你心跟相啊，它就会产生缘用。啊，菩萨呢，在一切相上证空性，就是说他不离相而证空性，对吧？这个是菩萨破四心的无明，他在身相无明中呢，然后偶遍法界，对吧？只要世界有，他都会可以显现。所以像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一切有都是我们自性的随顺去。啊，然为 有毒生食，非有功理啊所造之之物，本来即无啊，千万不要灭啊，不要有灭花见空，故云非作啊故无。就是他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缘觉啊，不是灭花，不是见缘觉啊，不是这个把这个花灭掉，把生食灭掉以后去见空，因为我们这个缘觉复性呐，它不是造作而来的，本性无故啊，名缘觉觉性，本一切皆虚妄故，本无一切虚妄故，本来就没有虚妄的东西，它都是真，全真，全假即真，全部的假即真，不能够假外造真，假外造真，在密宗里叫做自实派，自实派呢，就是说这些假的都是假的，后面有个真性，这样后面有个真性，就是说后面一个相续的真性，叫相续派。相续派叫自识派，自识派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灯下一直在相续的，我们讲就像灵魂见，知道吧，有一个灵魂在后面，世间所有都是假的，然后把这个假灭掉，你这个真理就出来了。这个观点呢叫自识派。应成派呢，就是说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你的心显现，他说没有一个后面相识的见，有一个相识见，有一个生灭见，他说那就是阿拉汉的直接，阿拉汉才有一个生灭灭义寂灭为乐，大乘不是这样的，大乘生灭恰是无生，就是说这个生灭相就是你无生体，所以呢我们学大乘佛法要到生灭里面感受到啊无生本体。所以后面讲这个彼知觉者，知觉知道了知觉者由于虚空，但是你感受到啊这个知觉，我们讲叫觉性啊，就是说你一知道你觉性的时候，就像虚空一样，我们感受到没有，对吧？知虚空者即空化相，就是说你知道空化相啊，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觉性是绝对的无知觉性，有无俱欠，有没有无，有无俱欠，就是说有个无都要排斥掉，就不能够用有和无来说啊，是您尽觉随顺，看到没有？尽觉随顺，尽觉就是佛性，尽觉随顺一切相，在一切相上去了解，就是。但是呢，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在哪里呢？由于虚空，虚空是什么？十法界都是虚空，虚空里面无量相其实就是一个虚空，就是说我们概念上，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一切有，它的本体就是空。你了解一空，这个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有也无也好，它都是一个空相。知虚空者啊，即空化相。就是知空者，就是说我看到，我现在感觉到我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是虚空，是虚空。因为所有的这个相啊，它这个觉性里面啊，身体的这个相，我的身体是觉性里面的相，因为这个相才有感知，就是我有一个身体，我有一个世界，我有一个看到的男男女女的，这一切相，就刚才讲的，就是说地狱天堂啊，人道，这一切相都是空中现有，都是空中现有。那说你因为二元定律分别执着，所以呢空中现的有，这个有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地狱，也不知道天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道，那么说我们人道的世界是我们人的执着，但是不可能离开心，心里面的空我现出这个有，其实这个有呢就像这个桌子，我们这个空呢就好比是木头，木头现的相，我全部的相就是空，所以呢相的本体是我们的执着里面显现出来，执着于坚固相，你执着相就于坚固，你执着于相于坚固，你心这个我就越坚固，所以两个东西互相互存的，你觉得越执着它，你心就越坚固，心越坚固就越执着它，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寺庙，我越执着于凡寺庙，我心就越坚固，我心越坚固，我越执着于寺庙，知道吗？这一切像男女一样，你越执着于男女，你心就越坚固，你心越坚固就越执着于男女，这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就是说你对男女特别执着，证明心越执着，所以越执着的人，他说执着的人会什么样呢？但你不大执着，越执着的人，就比例来讲，他特别喜欢钱， 他一分钱也不会舍掉，知道吗？就是说他特别喜欢钱，你瞪一下他的钱，他马上就有警觉，就是你看那个猫睡觉呼呼的睡觉，拿什么拿什么东西在他眼前绕一下，他没感觉，他没感觉。然后呢，他拿了一个烧肉过来了，很香的烧肉过来了，然后这猫鼻子边个还没进去，那个猫哎，马上就醒过来了，就马上醒过来之后，他马上就感觉到香，睁着眼睛一看是肉，嘎了一下就过去了，就扒了个肉吃，是吧？他对那个呢是特别敏感，特别执着的，他一看到那肉他就特别要，知道吗？因为他心中想那个东西吃，那个东西，对吧？那个东西现前跟他的这个执着心呢，他是相接的，他们两个人呢是互相是连着的，知道吗？这是两边都是不能动的，知道吧？一个人执着于那个东西，说执着于那个东西，但是呢你把那个东西拿掉就动他的心，只要你动他的心，那个东西就会危险，知道？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要动你的执着的时候，你一定不想听的，知道？就是说，你把钱一个人拿100万过来，你才能听课，我保证个个都走了。为什么？因为你对钱特别执着的时候啊，你是不愿意来听他的，知道吗？就是说我叫你拿钱过来，你就不愿意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钱特别执着。不要钱的，你们过来听，大家都过来了，因为不伤害他的利益，是吧？不伤害他的利益，哎，他就喜欢听；伤害他的利益，他就不听了。所以我们要觉悟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了解你执着越重的东西，这心跟那个相呢，它是连在一起的，知道？一般人呢，就在讲法的过程方便，慢慢的诱导让他放下。你瞬间让他放下很难的，知道？所以众生在烦恼，是因为有二元执着，就是说心坚固，相就坚固；相坚固，心就坚固。你破坏他的利益，他这个心就会动；你破坏他的心，他外面的相就会灭。就是说，你叫他放下，他放不下，因为你瞪他心，他相就要灭掉，他很恐惧，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要方便说。所以善知识往往是不一下子让众生这么痛快。你们听听大家，你现在把头发剃了，马上出家，然后什么都不管，然后考虑一下，他因为他瞪他的利益了嘛，是不是？他这时候他就会考虑，知道吗？他考虑，就是说我们要就过去了嘛，就是说。你现在跳下去自杀，我带你成佛，他就不会啊。他要考虑一下，因为他还有执着，只有我们的对身体的执着，对于世界的执着，会让心很坚固。所以一个人可以观察一下，你对啊事业上的执着，对于身体的执着，对于男女的执着，对于名利的执着。那这些执着的话，对我们学佛人来讲是要破的。是一定要破的。如果你要是维护你这种利益，那你心就越来越坚固，知道吧？那这样的人很难斗的，是吧？所以呢，想法有种种方便，种种方便诱导，让你慢慢慢慢地把你这些执着东西破了，还是要走向这一步的。那因为这些东西六道轮回，一切相都是从空性里出来，都是空性里出来。他要你回到从这个相里面见到你的空性，见到你的佛性，因为就在当下。是吧？所以有一天你看到你的自信了，你就会对一切啊都能够生出平等心，生出清净心，因为对自信是清净心，对法界生平等心，然后呢对一切处都生清净平等心，叫无著心，那法报化它就会现前啊。所以觉知啊，觉知是随顺觉性啊，这个知觉就是指前面的空花自觉，就了解你觉悟了吗？你知道了就可以，是吧？很讲就是你知道了，它并不是一个行为，它是你知道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前面是讲佛的境界，因为佛的境界它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佛的境界，其实就叫现日，就是呈现而日啊。然后观察就是行为。此觉之相，由于虚空啊，虚空本无众花，净觉啊本无万念，知道吗？就是说你自己悟到一个什么空啊，虚空呢 啊本来没有众花，就你了解啊一切境界啊，它就是你的感知，就是你的觉性的时候，说它就超越了你的念头。并不是说不想了， 就超有力量。就是说你通过你的念头，通过你的妄想，看到你的本心，然后从本心上啊了解一些花是空花，然后说所有的在想明明有嘛，那是你就记忆啊。所以呢，过去无知就有，现在呢已经觉悟了，它就无众化，尽觉本无妄念。就是说觉性本来是没有妄念，就是虚空它的本体是没有妄念的，因为它虚空的觉性是没有妄念的。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吃饭就是空花，能知道吃饭，能知道吃饭的那个体就叫净觉。那个净觉呢，它是没有妄念的，就是它也不吃也不睡，就是净觉，对吧？吃饭这个过程，它这是一个空中之化，它知道吃饭，知道吃饭的这个感知，这个感知呢是花的体，吃饭的体，因为吃饭的体它是呢没有妄念的，没有妄念的，因为它是离开了离自己的这个妄念，因为我们的这个复性呢是离开妄念的，只有迷惑才会有妄念，因为我们的净觉是没有妄念的，离一切相无差别意。就是没有差别，就是说你吃饭你穿衣你睡觉，你这个感知是没有差别，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的变化，但是呢人这的心人这的感知是没有差别的，它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老，就是说你生老病死，你能知道生老病死的那个东西，它是这个感知生老病死，但生老病死它是花，它是生命，我们执着于生老病死，你的感知你的觉性呢就随着生老病死去执着，越坚固越烦恼。但是呢你了解生老病死是花，能感知生老病死的那个觉性，那个觉性是什么呢？它是没有生老病死，它是清净的，它本来清净的，是吧？因为执着花产生了死，而这个死它就生烦恼，是因为你有得有失，而能感知的那个没有得失，没有得失啊，他从来没有烦恼过，也没有清净过，他本来就是我们的觉性，叫无差别意。无差别意就是空性的，是吧？知虚空者，就知感知的知，知空知虚空者，指了知，就了知觉相与空之心，就是说你了知这个觉相。一切处的觉相啊，就像虚空一样，才有这种感知，这种觉性，乃至于呢相名分别，乃至呢妄念啊，妄念故云啊，即空空花相啊，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你的这个觉性，就比如说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叫借假修真，知道吗？你见言这个假叫空花，我反映到你自己的自信，因为我迷失的恰恰是从那个地方升起的，就是说我本来就从那个地方出来，自己呀在猜疑自己，就是说执着自己的那个心呢，说这是谁呀，其实你自己，是吧？郭子不讲吗？你在梦中有一个遮珠梦一个大遮珠，然后呢铺子要咬你，是吧？原来他就跟一位禅师说他我看到一个遮珠好大，老子天天晚上来吓唬我。后来强子说，那你明天晚上拿一支笔放在手上等那个遮珠出来的时候你在斗子上面画一个圈子好。他晚上做梦了，又来过来了，他就拿一个笔呢在斗子上面，在那个遮珠斗上面画了一个圈，第二天早上他看见那个圈画在自己的肚脐上，发现呢是画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能知道自己的觉性，那个也是一个花，这叫空中之花。他说空花就是说这个就叫做假的，可以看到你自己真的东西，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真的，原来我就从真里面出来了，但是不知道真就是我，把假当成是我了，但没有假也没有真存在，就是说没有有还有空存在，空才是真我，如果没有空，我把假当是我了，我迷失了空，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你现在所有的讲话念头都是假， 我这个假呢正好是从空地上出来，所以你对你自己对这个世界要生出啊全假，全假即真，不能够舍假归真。舍假归真就是舍到桌子起木头一样，这个桌子我不要，我非要找一个木头出来。其实呢这个桌子就是你在桌子上面啊，你看到这个桌子啊，我在脚上面画个窗子，明天早上过来你发现呢它正画在你的脚上，就是晚做梦梦见这个桌子是个桌子，然后这个桌子怎么对面这么一个桌子呢，就是你在桌子脚上面画个窗子，你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它真的画在你脚上，对吧？你在桌子面上画个窗子，明天早上你念上去一个窗子，它真的会这样的，知道吧？因为你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的心相，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怀疑，因为我们把这个假象当作是真我了，所以现在悟了以后就知道一切假象就是真我，原来你是不离开自己的，是吧？所以你在一切相上能了解真心，这个就是圆觉啊。知虚空者啊，这个那说你了知觉相啊，就是虚空的心啊，乃至一切相一切名相都是妄念，叫空中花相，就是说你的妄想也是自性的妄想。你要感知到，不能随妄想向外流转，就是你要感知到，就是说，哎，我的妄想它本体还是觉性，知道吧？这个桌子就是妄想，但是呢，它也不能离开木头。就是说，我们是向回走，不要向外走。一般人迷的人呢，就是说他这个执着于名，分别名，然后呢取舍名，妄念名。所以呢随着迷走就是不断的去烦恼，他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个体，是吧？那我学佛圆觉的人呢就知道，我看到一切迷一切相包括你自己打妄想的时候，一念回光了解就是我们的觉性，就要了解你这个觉性，要看到你这个外面的本体啊，就是真，就是真实的。那这外面都是空中花，就是知之知即不可，无知可也啊，知即不可，无知可也，就是说无知啊，即非自觉，无知啊即非觉知自相，无知的人呢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自心的相，这叫无知啊。故意不可说无知觉性啊，你不能说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必然就变成无记了，知道吧？你不能说我明了以后啊，我不知道了，我让你闭着，这个无知状态是错的。你不能说佛性呢，这个言之道断就不想了。有人说佛性不可思议，是吧？不可思议就不要思考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可思是我们的境界，可意是我们的名相，所有名所有相。这个是可思可议，而可思可思可议的体它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是自相，就是心，你说可思可议是假，因为假是生灭相才是可思可议。那说你了解可知可议的假，能悟到不可思议的真，这才是假。说我现在这个念头叫可知可议的，就是我会一念两念，但是呢它是不可思议的，是佛性。然后这个法界是可思可议的，但是呢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是叫不可思议。那我们现在境界是可思可议的，但是呢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我们身上是可思可议。你不能够说呢这个无知状态，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呢不要想了，就这样就可以了。这种思维呢就变成呢就是说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太阳看不见了摸不着了，那看得见是不是诗呢，是吧？那说你这个能讲出看不见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可议呢，就是原来你讲看不见那还是可思可议啊。可不可思不可议是当下悟到了他的真心，因为只有真心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了解一些像什么一些像可思可议的这个体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体，就是说此相全假即真，因为真是不可思不可议，全假叫可思可议，在可思可议的这个假上悟到不可思议的真实真体，这个叫做呢这个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不可思议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可思议可舍不可思议可取， 有可取与可舍，它本身就是可思议的思维。所以呢，不可能，不能够用无知，知道吧？无知觉性不能这样讲，知道吧？不能讲。所以呢，然则怎么样的运心呢？叫做怎么样的运心呢？啊，悉知说有说无，说有说无，皆堕一边。就说说有，你就是堕在有这边；说无，我就堕在无断灭这一边，知道不能堕一边啊。成体上讲，就是说，因为虚空不会说自己是虚空，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叫做无，对吧？但是我有看到虚空，它就是有。就是说，不能说它是有的这一面，你就堕在情；你说它无的那一面，你就堕在无知。一个是有知，一个是无知。因为父亲呢，不能说有知，也不能说无知，这能意会了。这个时候你了解，这个世界说有修无，这是方便而已。实际上你要悟到呢，这个世界非有非无，它不是于有，也不是于无。啊，既有既无是对于尊称来讲，非有非无是对于体来讲。所以呢，不能于有说。不能说无说啊，这样说有说无都是堕在一边，那是对待说，就是对立说了，知道？所以我们借假了解真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个无知觉性，也不能说有知觉性，有知觉性堕在凡夫，就像我现在看到房子叫有觉，你不能说我是佛，是吧？要无知，如果无知的话，你不可能说虚空是佛，是吧？要虚空是佛，那叫无情见，知道？把无情当作佛，那是邪见，知道？不能说有虚有，那我现在看到就是有，为什么我不是佛呢？知道？说有也不是佛，说无也不是佛，知道吧？所以它空有它是不二法，它不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我们老是用相对来思维，那就是错误的，那是对待说啊，非为觉性，它就不是觉性啊。必须呢，没有住，就是没有具欠。所以居心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有无知居心，你看有无知居心，那不可以说无知觉性，因为有无居心，有无都不能说啊，叫净觉随顺，就是说在一切法上升起随顺的觉性，这样的。相对啊，相对心呢相对心无成安立，叫随顺净觉，故名云，故人是。名为净觉随顺，净觉啊，就是圆觉的清净觉相，就是说我们的净觉就是清净觉，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不管你是砍柴，还是在寺庙的做事，还是说出钵这一类的事情，你要在一些这个相上，这个觉知，这是你用功下手处啊，不要用自己的知见有。也不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的无，应该是在一切事项上升起圆觉清净之觉相。所以大家这个明天可能还会出国做点事啊，看看大家怎么去用功啊。所以大家把这个圆觉的心呢，要在生活砍柴扫地干活炒菜，或者是出国干活，或者是商店过堂上面去用。这个圆觉心一定在这个向上起用这个起造，在这个圆觉的心上起用，这样的呢，佛法呢，这你的智慧呢就慢慢的开启，你的心呢慢慢的就是说跟这个解脱就相应啊，跟佛性相应。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下济三头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